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段，要来查的这段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到第30节。我想我们只有短短4节经文，我们就把它一起读一遍哈。OK， 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哈。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让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你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能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段经文从上下文来看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应该是整个一大段的开头。那么这一大段呢，应该是从第一章的27节到第二章的第18节，几个比较顶尖的腓立比书的解经家，Gordon Fee 啦、Peter O'Brien 都是这样子分。那么在这一大段里面，保罗就进入了有关腓立比教会当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不和睦的事情，有不和好的现象。那么教会内部的不和谐和不安定呢，就会阻挡福音事工的拓展，也影响弟兄姐妹的见证，使神国的事工受到影响，受到阻碍。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不和睦的事情呢，在新约的教会就有，今天还是有。所以这个老问题，那么也是一个很现代的问题，就是像我们教会这么好的教会，也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过去25年以来也有过几次。那么每一次我们都知道，每次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都会让福音的事工会受到影响。保罗开始针对腓立比教会不和谐不和睦的事情的问题，劝他们要合一，我们可以从这一大段里面的几个保罗所讲的话可以来看一下。第一章27节那边说，你们要有一个心智，并且讲你们要齐心。第二章2节讲到你们意念要相同，爱心要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第3节不可结党，存心谦卑。第4节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了，对不对？第5节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第14节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所以可见这个教会里面有发怨言，有起争论，有单顾自己的事，有结党，对不对？有不谦卑等等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传福音跟一个教会有和睦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福音的本身就是使人和睦的。一个不和好的团体的话，不可能去把福音的本质，就是使人和好的福音，去把它生活出来，去把它见证出来。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要因此就以为教会没有希望了。反而我们要看到这个保罗这个他讲的话的正面的信息。我们应该这样看，就是说教会里面是充满了蒙恩的罪人，所以呢教会里面没有这个纷争不和的现象是很难的。比如说恩爱夫妻会不会吵架？ 没有人讲话哈，那我就问了哈，王朝阳，他跟他的太太上个礼拜才见证分享了，对不对？泡，对不对？那夫妻会不会吵架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OK OK OK， 他是例外哈，他是例外，他是例外，他可能是去上了这个夫妻恩爱营，我知道你上过，所以这个学到窍门哈。但是呢，连恩爱夫妻，我想除了他以外啊，连恩爱夫妻，连恩爱夫妻啊。都会有矛盾哈，那么何况这个你把一大堆的蒙恩的罪人放在一个教会里面啊，然后在一起侍奉，一起团体的生活，对不对？一定会有的时候会出状况。问题是恩爱夫妻可以恢复他们美好的关系，然后比从前更亲爱啊，但是呢，教会呢？就也应该有了这个不和的现象的时候，也应该要想办法能够和好。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劝他们的地方。如果要 expect 教会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恢复。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的大前提，就是要和睦。那么在这大段里面呢，这四小节里面呢，那么保罗就鼓励信徒要同心合一啊，才能为福音征战，并且要鼓励他们要站得稳啊。好，那么我们就开始看今天的头两节经文，就是第一章27-28节啊。那么在里面讲到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那么在前面25节26节，保罗已经说过，他很盼望能够再回到腓立比人那边。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当年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在那边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啊。他在那边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啊，但是呢，他就能够建立那个教会。他盼望他还有机会能够再回到腓立比的教会去看他们啊。但是保罗在这边说，不管他能不能去得成。他要腓立比人的圣徒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应该是前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行在基督里，对不对？这个行在基督里就是这个行事为人。如果你看哥罗西书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就有讲行事为人，但是保罗在这边讲的这个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跟我们普通讲的那个行事为人用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词，很不一样的动词哈。比如说好了，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那边，保罗在那边说，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神。这边的行事为人跟我们今天晚上要查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那个行事为人用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字哈。这个字，你们使你们行事为人，这个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是这个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用了31次，但是这个行事为人呢，在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只用了2次。好，所以你会看到他用这个词呢有他一个特别的意义，有保罗特别的用意，特别的用意哈。好，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好，我这个 PowerPoint 怎么变成这样子？ Anyway， 好，可是我的电脑里面，哦，是他，你的电脑没有希腊文的字体哦。Anyway， 这个 OK， 第一个字哈，第一个字 peripateo 是这个行走的意思，或者是 to walk about， 这个是我们一般在保罗书信里面用了31次的这个行事为人的意思啊。那么 但是保罗在今天在这边用的这个字呢，他的意思是做公民的意思，是 to live as a citizen， to live as a citizen。好，那么保罗所以会用，会对腓立比人讲说，你们要做公民，因为腓立比人对做公民这个事情啊，非常的敏感啊。你如果还记得这个前几个礼拜，新政传道有做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 introduction 的时候，有提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对吧？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的时候，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仆啊。那么这个，但是因为这个鬼被从这个女孩的身上被释放出来，所以使他的主人没有办法继续的赚钱。所以他们就去官方那边控告保罗，后来保罗就被抓起来，而且关在监牢里面，并且这个官长把保罗和希拉打了一顿。好，那么第二天就叫他们走，保罗就说，就表明说他是罗马公民，好，他是罗马公民。那这个官长一听就很害怕，好，因为罗马公民享有特别的这个特权，好，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像美国的法律的保障哈，你没有经过审判是不能够判刑的，对吧？你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哈。那么腓立比人对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事情特别敏感，是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是一个特区哈，跟别的罗马所控制的地区不同。腓立比的公民呢，享有罗马公民的特权和地位，所以腓立比人对他们的这种地位感到非常的骄傲，他们以拥有他们的公民身份呢感到非常的自豪。那么腓立比是怎么成为罗马的特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跟这个凯撒大帝很有关系。那有没有人读过这个 Julius Caesar， 这个莎士比亚写的悲剧 Julius Caesar， Shakespeare，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不对？但是他另外写了一个悲剧，就是 Julius Caesar， 就是凯撒大帝哈。那么基本上这个凯撒大帝他，我想花个两分钟哈，这个凯撒大帝他征服了这个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国，以后回到罗马，后来又打败他的政敌啊，那么他就想办法要成为罗马的这个皇帝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引起罗马那边的一些人的不满，那么结果就有人就设下了这个计谋，要把他刺杀哈。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凯撒大帝有一个很非常信任的一个亲戚，他的名字叫做 Brutus 哈。那么在刺杀他的这些人当中， Brutus 也在里面。那么凯撒大帝看到 Brutus 也来杀他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对不对？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And you too, Brutus"， 啊，那么然后结果凯撒大帝就死了哈。那么死了以后呢，这个 Brutus 跟他的同党呢，就领了他们手下的军队呢，就住在一个城叫做萨迪，好，大家都听过萨迪，对不对？萨迪在什么地方？启示录的第三章的七个教会里面讲到萨迪哈。那么这个凯撒大帝的手下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可安东尼，另外一个是 Octavius， 他们两个人就带军，结果两军呢就在腓立比交战，两军就在腓立比城交战哈。那么在那一场战争当中， Brutus 死了， Octavius 打了胜仗，他赢了以后，这个 Octavius 后来就变成罗马的皇帝，叫做奥古斯都。 好，如果你记得这个马太福音，这个说这个奥古斯都下令要怎么样，要犹太人这个回到他们的故乡去报名上册，就是这个奥古斯都。好，那么这个奥古斯都就把这个腓力比打赢的这场战里面的退役军人呢，把有一部分就放在腓力比那个地方，让他们在那边退休养老哈。那么就把腓力比呢，就变成一个罗马的殖民地，变成一个特区了哈。那么在腓力比的，然后就继续，他就继续的把其他的一些退役军人等等都搬到腓力比那个地方，让腓力比就成为一个很多罗马公民的一个地区啊。那么使得，而且他也特别的提拔腓力比这个城，让腓力比的居民呢就享有这个罗马的这个公民的这个特权。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保罗用做公民哈，做公民这个词哈，来比喻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一个天国的公民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你如果你继续往腓立比书第三章看下去的话，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那边保罗对腓立比人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个是我们上个主日讲到这个效法神的那一节经文。然后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 OK， 这些仇敌也就是第一章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里面讲的这个敌人，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这边就讲到用同一个字，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这边他又用了同一个词，站立的稳，也就是在今天第一章的二十七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提醒腓立比人呢，他们其实是一种享有双重国籍的人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双重国籍的人？我知道如果是台湾来的，你如果入了美国籍的话，你大概就有双重国籍，对不对？因为台湾是承认的哈，但是中国大陆可能就，对不对？你如果入了美国籍就不是中国人了。你懂我了，你。但是其实不管你在地上有几个国籍，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就是天上的国民，你又多加了一个国籍。三重哈，三重哈。但是在地上你有双重国籍，如果这两个你这国籍的身份起了冲突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对不对？你就会有麻烦，对吧？同样的，保罗在这边告诉这些人，好，你们是有双重国籍的人，你们是天国的国民，你们也是享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的这个特权的身份哈。但是当你们罗马公民的身份跟这个天国国民的身份有冲突的时候，好，他们所遭遇的矛盾更大啊，特别是刚才讲到这个，因为奥古斯都他特别提拔腓力比这个城，让这个城享有一些特别的权利，他们的公民有罗马公民的权利的，所以他在腓力比受到很大的欢迎。那么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有国教，所谓的国教就是崇拜皇帝了，就是把皇帝当作神来拜，特别在腓力比这个地方，这个凯撒对他们来讲就是神，他们称凯撒为主，他们称凯撒为救主。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他们拒绝去拜凯撒， 然后只去拜天上的神的时候，让其他这些菲律宾的公民觉得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尤其是在菲律宾，在别的地方，因为这个天高皇帝远啊，所以还比较，但是在菲律宾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特别罗马皇帝特别去提拔那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哈，所以对于菲律宾的人，他们特别的恨这些基督徒，所以呢，这个双重身份的所引起的这个矛盾呢，让菲律宾的基督徒在菲律宾那个地方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虽然有是没有像当初的菲律宾人那样子有那么大的矛盾，因为有这个要你如果拜神的话，你就是对国家对皇帝不忠心哈。但是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要思想的就是我们也是成为天国的公民。但是这个天国的公民不仅仅是只是一个 ID 哈，不仅仅是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有一个身份证，或者是有一个 ID， 有个 picture ID， 或者是护照什么的哈。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公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了身份，也有义务，并且我们要照着神国的这个律法来生活啊。比如说上个礼拜天我们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呢，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效法神，对吧？要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情况，我们要做选择。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会讨论一些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忠心来为主做见证。好，那么OK， 所以再回到今天的经文。但是虽然有这样的这个情形啊，就是说有这个 value system 的这个矛盾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属于天国的人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用的，他用的比喻是征战，征战，他用的是这个征战这个字，征战这个字。好，那么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天国跟地上的国度在征战当中啊。那么天国的公民应该要向天国来效忠，向要为天国来打仗啊。保罗在第三十节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那么这个征战呢，就是面对，就是菲律宾的基督徒面对当时在菲律宾其他的公民这些敌人的征战啊。他们从前在菲律宾曾经迫害保罗，现在也同样的在迫害这些菲律宾的基督徒啊。就如同现在罗马人在迫害保罗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啊。所以菲律宾的基督徒现在也同样的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当中。那么保罗就要他们有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呢来齐心努力啊。那么这句话是一个交叉平行式的一个 sentence 啊，对，一句话。他这句话主要保罗所强调的是，要信徒所要做的是，第一要站立的稳，第二要去努力啊，为福音来努力。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天国的公民其实就包括我们哈。天国的公民不是消极的在地上生活，天国的公民应该是很积极的来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有意义有目的，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站得稳啊。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说，我们要把房子盖在什么上面，盖在磐石上面啊。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说，这样子的话，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菲律宾人当年受到敌人的攻击，所以他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坚持下去。那么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保罗在这边虽然这个迫害对腓立比人是一种患难，但是保罗形容这个情况的时候，他用的字是征战。好，你就会看到他们不只是很消极的在忍受这个灾难，他们是积极的来经验到这样的灾难。他们虽然处在逆境，但是他们反而很积极的来为福音努力。所以他们不只是防守，在这个战争里面，他们不只是防守，他们更是主动的去攻击。怎么攻击呢？用福音来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主要的目的是站立的稳和努力，但是有很重要的条件，条件就是要一个心智和齐心。好，所以就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腓立比教会信徒有一个问题。好，这边这两个句子，一个就是讲到他们要同一个，如果是英文的话，好，糟糕了，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不见了哈。Anyway, 这个一个心智，如果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one spirit, 如果然后齐心呢就是 one mind, 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 one spirit and one mind, 一心一个心一个心智，啊，这个 same spirit,所以这个 same spirit 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有同一个灵。好，那么有的神学家呢认为说这个这里所讲的这个灵啊，就是人的心灵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两个人啊，Irene 跟他的先生，对，你们同一个心灵，哦，就表示说你们同心了，对不对？有的神学家把这个 spirit 是这样子翻啊，因为我本来我的 slide 上面是有英文啊，就是 spirit 啊。但是有的神学家是把这个灵看见是指同一个圣灵，所以那个 spirit 那个 s 是用大写，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哈？有的人是看 same spirit 是小写的 spirit。有的人看同一个圣灵 same spirit 是大写的那个 S, 好，刚才讲的这个新约腓立比书解经家的权威哈，一个其中一个觉得是小写的 spirit, 其中另外一个觉得是大写的 spirit, 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哦，对了，那个几年以前来我们教会的那个黄珠仁教授，他觉得是小写的 spirit,其实这个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其实不是很重要。但是我对我个人来讲呢，我是觉得这两个讲法都需要接受，哈，因为照我的观察呢，常常在这个不和的当中，的确是有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个现象发生啊，双方都认为他有圣灵的带领。那圣灵如果是同一个的话，难道圣灵是叫我们有不和的吗？对不对？应该是不会的哈。在不和的当中，圣灵也在做工，使我们应该可以合一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讲法都可以接受，一个心智和一个心灵，并且呢是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但是当然这边讲的这个同心合一不是那种比如说中禅道是吃素的，所以我们都要吃素，对吧？然后碰到有喜欢吃肥猪肉的啊，我没说是谁哈，那么他就是不合一的，对吧？我们不是这样看了哈。但是呢这边讲的这个同心主要是为了兴旺福音，啊，在任何上面的不同，我们应该可以去努力去达到至少 有个 agreement， 让我们都可以恢复到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好，好像还是少了什么东西。Anyway， 再回到这个今天的经文哈。那保罗又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那么敌人的攻击和作对呢，就刚刚好证明了他们是自己沉沦。在这边保罗其实是讲到将来的审判。现在腓立比人看起来敌人的势力好像非常的强大啊，但是基督徒的眼目呢，应该是看见神的拯救和他将来的审判。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9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且并要为他受苦啊。在这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两个目的，或者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呢，包括两种不同的恩典啊。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因信基督得救，啊，这个就叫做这个我们，因为比如说罗马书10章10节那里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第一个恩典呢，是因为我们信基督而得救，这个叫做称义，啊，我们被 justify， 啊，我们因为信耶稣得救，得以进入神的国，成为天上天国的公民，所以我们信耶稣的就有了这个公民的身份，我们都是公民了哈。但是我们知道，一国的你就是成为那一国的公民以后，那一国的公民里面他的素质还是参差不齐嘛，对吧？就像美国好了，美国公民这么多，但是有美国大老粗，对吧？ Maybe I'm one of them, but I don't know, but 也有这个常春藤毕业的很优秀的人，对不对？对，这个所以都是国民啊，但是程度很不一样。但是神的心意呢，就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越来越像他，能够有基督的样式啊。就像我们上个主日讲的，神要我们效法他，效法基督啊，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啊，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从一个老粗型的人成为一个很优秀的高材生的那个样。那么这个过程从老粗变成，当然我不是说老粗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不好程度的人变成一个好程度的一个公民呢，这个过程叫做成圣啊，叫做 sanctification。 所以我们得救，我们因为信耶稣得救，入了这个门，成为天国的这个公民，这个叫做称义，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今天主耶稣的义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是主耶稣的义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看我们呢，就把我们看是义人啊。那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呢，要继续的改变，才能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个叫做成圣啊。所以成圣的过程，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受苦啊。那么借着受苦呢，使我们可以更去接近神啊。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查雅各书，对不对？雅各书第一节第一章第十二节那边讲到，人能忍耐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啊。当然这个你如果去念和合本的话，要把这个字改一改哈，这个试炼哈，我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了哈，是比较对的哈。和合本是能忍受试探的人啊，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这里保罗所讲的这个受苦是 suffering， 是 suffer， 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 保罗那个年代受的苦比我们今天在美国做基督徒受的苦我想可能要难受的很多。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 complain 一大堆，如果我们的 complain 被保罗听了的话呢，他可能觉得我们所 complain 只是一些不方便，我们生活里的不方便而已，但是不是真正的受苦啊。但虽然如此，神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用各样的考验来试炼我们，好叫我们虽然没有像腓立比的圣徒那样经历到生命的危险，但是也能够跟腓立比的圣徒一样，让我们可以借着成圣的过程呢，在主里面成长成熟。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恩典，是我们要必须去接受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受苦的时候，有人在跟我讲方言，可能在提醒我OK 是有点长了 OK 再两分钟 OK 我们讲到受苦的时候，我们讲到 suffering 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对不对？甚至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求神把这个苦拿掉。我怀疑，我不知道，我怀疑保罗可能会觉得我们把这个上好的福气往门外推。OK， 如果照他这边的讲法，我觉得这个 Gordon Fee 他讲了一句很好的一个，他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假如我们讲到这个受苦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专注在那个苦上面的话，我们心里就会害怕，就会软弱。但是讲到受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基督的榜样跟保罗的榜样的时候，那么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在那个苦当中的时候呢，也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走出来啊。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你们讲说，你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要往天上看，要往天上看，因为你往天上看的时候，你是看到基督的榜样，看到保罗的榜样，就让我们在那个受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从神来的力量带领我们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老是往下看，往我们里面自己看，只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现在还差什么的时候，这个受苦就加倍的更苦，你懂我意思吗？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和弟兄姐妹聚集在这边，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现在我们要分开，我们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的查经，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明白你的旨意，好叫我们也能够同心合一来跟随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